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是 Tina 营养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书名叫做失智症世界的旅行指南，看见失智症患者眼中的世界，理解记忆、五感、时空出现障碍的原因。作者是日本人简玉介，兼修是失智症未来共创中心。失智症呢，一直都是近年来热度很高的议题。国际失智症协会呢，在2019年全球失智症报告当中估计，全球有超过5000万的失智症患者，平均大约3秒钟就有一个人被诊断出是失智症。而在台湾的报告当中呢，显示65岁以上的长者呢，每13人当中有一位是失智症患者，80岁以上呢，则是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哦。平常我们都是透过进修的课程，从治疗者或者是照护者的角度去认知这个疾病。这本书的作者比较特别，他在访视了100位失智症的患者之后呢，利用旅游散文或者是小记的方式呢，把他们写成一篇一篇的小故事，从失智症患者的角度来去写这些故事，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更了解他们的世界。那么失智症是什么呢？失智症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大概是一个是退化性的，另外一个是血管性的。那再详细的话呢，就要去依赖医生的诊断了。综合的来说呢，失智症是一种认知功能无法正常运作，导致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困难，造成种种不便的状态。上面讲的认知功能呢，指的是透过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皮肤等感觉器官去感知外界、解释、思考、判断它的意义、对其进行计算等处理，或把它语言化并储存在记忆里面的功能。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外出的时候寻找厕所的这个行为过程。我们通常在外面寻找厕所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步会有视觉上的认知，我们在走路的同时眼睛会去寻找有没有洗手间的标示。第二步呢，我们会去进行记忆的检索和解释，我们会把找到的那个标示和我们记忆当中的资讯去做对照，并解释哦，原来这个是厕所。第三步呢，我们才会去判断跟执行，把刚刚判断出哦，这里是厕所的这个资讯呢，输到大脑里面去，然后我们大脑就会告诉我们说，哎，可以进去上厕所咯，去执行这个行为。没有想到这个简单看似简单又可以马上完成的事情呢，却要在大脑里面经过这么复杂的工作才能够输出吧。如果认知功能下降的话呢，这个过程就会受到阻碍。在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我们就能够比较弹性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对于照顾者和被照顾者，我们都会变得比较轻松。当然不是靠这本书就会全部的了解，但是呢，通过这些细微的故事呢，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更容易换位思考，去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做事情。这本书呢，在第一个部分呢，就把这几个故事呢，分成几个问题来去探讨。第一个呢，是记忆的问题，再来是五感的问题。五感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皮肤这些感觉器官的叫做五感。然后再来的话是时间空间的问题，第四个的话是注意力和程序的问题。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记忆问题的这些部分的故事。你有没有曾经跟人家约了却忘记时间，或者是刚刚讲出来的话马上就忘记了呢？又或是一个很常用的词，你要讲的时候却讲不出来，在那边想了很久，解释了很久，最后才想到。我想大家或多或少就都有这种经验吧。那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失智症吗？失智症当中最具代表性的症状之一呢，叫做记忆障碍。作者在这边有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和朋友约了3月3号的晚上6点要吃饭，然后你从那天早上你就开始很忙很忙，忙到了晚上7点，你朋友打电话来说，哎，你怎么还没来啊？你才哦，原来今天要吃饭，才想起来有这件事情，这叫做健忘。可是如果7点的朋友打来你也想不起来有这个约的话，这叫做记忆障碍。健忘呢是可以透过回想或者是提醒想起来的，可是记忆障碍的话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可以检视一下你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有的话呢，是健忘就可能要多休息啊，或者是吃一些比较好的食物。如果是记忆障碍的话呢，可能建议大家要去检查一下。除此之外，和记忆有关的一些问题呢，像是重复购买同一种商品，漫无目的的在街上徘徊，或者是一个文字拿到你的面前，你却看不懂意思，这些都是和记忆有关的问题。值得去留意的是呢，失智症的患者一开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他其实都是有目的的哦，不然不会启动他的行为。像是漫无目的的在街上徘徊呢，他一刚开始一定有要去哪里，或者是要做什么事情，他才会出门。而走在路上的时候，大脑突然又接收到了别的讯息，就会忘了一开始他要干嘛，最后就会出现在路上那边啰啰嗦徘徊的这种状况出现。无感问题的故事呢，就像是认不得人，或者是害怕走路，不爱洗澡，突然做出奇怪的举动等等。我们人的脸呢是 3D 的，不像卡通或者是照片，它是 2D 平面的。 3D 的脸会有深浅阴影，一般我们在做人脸辨识的时候，主要是根据眼睛、鼻子还有嘴巴的位置，而不是其他部位的细节。那么对于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呢，他尽管可以分辨出脸和其他器官的部位，可是把它拼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脸的时候呢，在判断和识别上面是会有难度的，就是他在整合这些资讯的时候出现了困难。那还有提到的就是会害怕走路，走路的这个部分呢，是因为失智症的患者会觉得人行道的地面在乱动，当他进到了一个全白色的设计空间，我觉得哦，好漂亮，很干净。可是对于失智症的人来说呢，他会分不清哪里是地面，哪里是墙。那如果他又碰到了一种像是光亮的大理石地板啊，他会觉得那个不是大理石地板，那个是一滩水，他就会不敢过去，不敢走路。发生这些情况呢，是因为我们平常如果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呢，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然后你要开始有动作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三个步骤。第一个，我们会透过眼睛、手等等的这个器官，我们会去了解、去感觉这个外界的资讯是什么。再来，我们会去辨识资讯的内容，根据我们过去的一些记忆、经验、知识等等的去进行判断。第三个，我们才会根据这些判断去采取行动，就要不要过去。研究指出呢，当你第一个或者是第二个，其中有一个或者是两个它都发生故障的时候呢，你就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引起各式各样的问题。另外有一些失智症的人，你会遇到他不喜欢洗澡，不想要洗澡，可能是因为身体的感觉出现了障碍，或者是出现了时间感觉上面的偏差，他觉得我已经洗过澡了，所以不需要再洗了。那有一种失智症的患者呢，是路易氏体失智症的患者，他会出现幻觉，他会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人或者是动物，可他们可以清晰的描述出他们的特征哦，它不是一个模糊的影像，可能是大脑呢对于感知物体的脸啊、空间、位置、动作等等的相关部位，它受到了损伤。它试图通过幻视的方式呢来去弥补大脑的认知。这些好像真的有人在啊，或者是可能都会突然尖叫等等的，对于失智症的患者来说，他们是正常的反应，而不是异常的哦。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是真的有看到这些东西。那像有一些失智症的患者，他会说他的东西被偷了，他找不到什么东西等等的，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确实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们旁边的人会觉得很奇怪，明明就没有，可是在他们的视觉跟大脑里面的反应呢都是正常的。接着呢是时间和空间的上面的问题，例如可能会忘记关火，或者是总是穿着同样一件的衣服，或者是拿着或者是看着地图等等的走路，还是会迷路。这些呢都是时间感觉上面出现的偏差，他会感觉不出时间的长短，以为才过一两分钟，实际上已经是几十分钟甚至是几个小时之后了。这些是大脑的视交叉上核， 或者是从身体不同感觉器官传入的感知讯息出现的问题，去影响了他的生理时钟。有一些患者会在白天的时候一直睡，然后晚上精神超好的，但是因为他分不清楚白天跟黑夜。还有就是社会的活动变化，譬如说他都整天待在室内呢，晒太阳的时间变少了，活动量自然也少，而大脑中枢时钟的视交叉上核接收不到阳光的刺激，这些也都会影响体内呢生理时钟的一些偏移。迷路啊，回不了家，也是常常会看到的失智症的一些问题。他们对于方向感是很模糊的，他们没有办法在脑中描绘眼前看不到的路或者是建筑，也记不起附近的地标。平常我们在讨论说，诶，等一下要去哪里吃饭啊，等一下要去哪里买东西，你不知道的地方我们大概会稍微讲一下附近有什么，我们是可以描绘或者是想清楚，诶，他在哪一个捷运站旁边，或者是在哪一个有具地指标性的物质的旁边，这些我们是可以去在脑袋当中会有画面的，可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办法出现这些画面的。他们在失智之后呢，视野看东西的视野也会变窄，他们平常依赖的一些地标会变得不容易被看见，手中的地图也会没有办法把 2D 变成 3D， 就是他拿着地图是 2D 的，可是眼前的大楼可能是 3D 的，他对不起来这是一样的东西，就变成看不懂。看不懂之后，他们就会变成在路上那边晃来晃去，回不了家。这个就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最后一个作者有提到的，就是他们故事里面的问题呢，就是注意力和程序的部分。他们会变得没有办法去专心听人家讲话，也不能够好好的，譬如说买东西要结账等等的。是因为人的大脑呢，它有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所需要讯息上面的能力，指的就是选择性的聆听。就像在嘈杂的环境之下，远方有一个人在叫你的名字，你也不会听不到。那我们的大脑呢，会从五种感觉器官传入的讯息里面去选择和切换需要注意跟不需要注意的资讯。举个例子来说呢，就像在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会从舌头上面去感受咖啡的味道，透过鼻子去闻到香气，指尖呢感觉杯子上面的温度，诶，是冷的还是热的。耳朵里面会听到就是汤匙跟瓷器去碰撞的声音，还有眼睛会去观察店里面的装潢，去感受在喝咖啡的时候呢许多的事物。可是我们不会在喝咖啡的时候边喝边感受，诶，现在我的屁股右下方正好碰到椅子的边边角角，然后再一边喝咖啡，对吧？因为我们这时候注意力呢通常都会集中在咖啡的味道跟环境上，并在无意识当中去做取舍，避免我的注意力呢转向其他的事物。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平常的人呢，在持续集中注意力的同时呢，也在抑制注意力的转移。但是对于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呢，这样子注意跟抑制的这个行为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同时达到的。而另外一个就是结账了，结账就是更复杂的动作了，关卡就会更多，只要你在其中一个过程当中不顺，你后面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像是英国呢，它有发起一个叫做慢速收银柜台或者是慢购物的活动，日本也开始推广了这个活动呢，它可以协助失智症的患者或者是年长的老人家，他可以享受购物的乐趣。当然现在越来越流行的行动支付还有行动储值呢，对于这些患者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书的第二部分呢，就会讲到说，诶，当你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做。关于失智症的照护呢，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正确的了解失智症，因为每一个人的症状呢跟病情的进展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要寻求专家的意见，还要适时的呢去和其他的病友做交流。刚刚讲到的问题呢都是分开来的，可是不会有一个人只有同一个问题而已，他身上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不同，比如说他同时有记忆上面的问题，他可能也有感觉上面的问题，那这样同时复杂的 这种疾病的这些问题都出现在身上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所以多和其他的病友做交流呢，也可以去了解不同的人的处理方式是什么，还有保持乐观的态度去调整我们的步调。这些书里面在讲的这些患者呢，他们在描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都不是抱持着一种很哀伤的心情去面对他们的疾病。他们当发现这条路行不通的时候，我换一个方式我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譬如说，我已经没有办法这样算账了，你帮我除值，或者是我用行动支付，我就可以改变这件事情，让我在购物的时候我也可以享受到这样子的快乐。用乐观的心情去面对这件事情，找不到这条路可以走的方式，那我就换一个方式，我的生活一样可以过得很开心。那家里面的设施呢，假设说我的视野已经变窄了，看不到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挡到我的路，或者是我认不出来了，那我可以去简化或者是改变家中的一些设施，这也是一个方式。那每个人呢，心里面都会有一些故事或者是压力想要诉说，我们也可以找一些适当的对象去做倾诉，不管是照顾者或者是患者，都很需要这样子的发泄的管道。那这个管道不一定是专业的人士，他也可能是跟你很好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另外作者也有提醒呢，也需要做好财务上面的规划，因为很多人到了就是前面都不会知道有这样子的问题嘛，后面直到被诊断出或者是疾病的进展，你也不晓得会有多快速，它会变得我没有，可能会没有医药费去支付我的这些治疗的行为。那也有可能会在忘记了这些讯息之后，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领到这些款项，或者是我这些资产要怎么样去做分配。所以平常就应该要先去做好财务的规划，去减少就是自己还有身边的人的负担。研究显示啊，其实我们在被确诊为失智症的时候呢，大脑呢大约是在被确诊诊断之前的25到40年就已经开始发生病变了。也就是说，当你是70岁的时候被医生诊断出你是失智症，你可能你的大脑呢在你30岁4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变化了。但是那个时候去做诊断，你不一定会去做检查，你不一定会检查得出来啊。所以平常呢，我们对自己也要有所觉察。首先维持一个良好的体态呢，就是预防失智症一个最好的方法。研究显示，当你的体重呢，你的 BMI 是过重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开始增加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因为过多的体脂肪在身上呢，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那么如果你是肥胖的话呢，大家常听到的就是会有胰岛素的阻抗啊，肠道的菌虫会失调，甚至是身体的氧化压力都会变得比较高，还有是全身性的发炎。这些的每一种都可能会导致神经的发炎和脑损伤，去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呢，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维持一个良好的体态，吃适当的原型食物，还有做好的运动，这些都可以帮助减少还有预防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大家在听这本书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开始尝试做饮食上面的调整跟活动上面的规划哦。那我们今天的书就分享到这边咯。如果你有减重上面的问题，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有想听的书呢，也可以在下方告诉我们你想要听什么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